好，我们先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主啊，谢谢你，当众人啊都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啊，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啊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来敬拜你这位天上的父亲。主啊，你是那完全美丽，主完全的慈爱，主啊，也让啊从我们敬拜中，从你的话语中啊，让我们学习啊如何当一个好父亲，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当一个好儿子。主啊，你来啊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啊，你更啊将你的话语啊让孩子啊能够啊讲得清楚啊，不但让啊听的人他能够得到帮助，让讲的人也能够同得帮助。主啊，你保守这段时间啊，让我们有足够的精神体力。主，让我们能够用啊爱慕你的心，好像爱慕啊母啊婴儿爱慕母亲的奶啊一样的渴慕你的话语。求你来带领这一段时间啊，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啊是路加福音啊15章11到32节。那我选这个经文呢啊，那莉莉呢她就一直跟我确认说，哎，是不是这一段经文呢？因为呢这好像是在上个月啊安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啊，他也是使用这个经文啊。但是呢我想一想，我想哎，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讲这个经文啊，因为呢啊今天啊是父亲节，那这里面呢啊就讲到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啊中间的故事。我想呢啊我们上一次可能是从小儿子或是从大儿子啊来思想啊这个故事这个比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集中，我们来看，我们可以从父亲啊这个角色啊来思想一下啊天父啊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一个天父。那我就记得啊上一次母亲节的时候啊，我曾经问过大家啊一个问题，我说啊，上帝他是男性还是女性？好，我想大家没有记得不记得，我问过他们，那我想你们的答案是怎么样，记得不记得？好，我想呢啊，我最后给的答案是说，哎，上帝啊他可以说是男性啊，他也是女性啊。怎么说呢啊，因为呢啊当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啊常常看到啊上帝呢他是用父亲啊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我们跟他的关系，但是呢啊一个少数的地方呢啊他就讲到说啊用母亲啊跟小孩子的关系啊来描述啊他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那我们就想到说哦、啊、原来上在创世纪里面提到说我们照神的样式，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所以呢啊不管我们是男性我们是女性，那我们好的本质从上帝那边所得来的样式跟 形象都是从神那边而来的。那我们可以想到说哇，我们当我们会觉得说父亲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啊母亲多伟大，当父亲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父亲啊，其实在家庭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哈啊，特别是今天早上呢我参加英文堂啊，那我们这有一个叫 Kid Talk， 就是啊把小朋友都叫到前面来啊，那我们就说啊那个主席老师呢啊他就说哎，你们当中啊认为啊爸爸呢在家里煮饭很好吃，他也会在庭院里头弄 BBQ 给你吃的小朋友举手。哇，有几个小朋友就赶快举手了哈。好，然后呢哎，再来呢他要又问说哎，你们当中有谁觉得说啊你的爸爸呢啊就好像一个常常扮演一个很有趣的动作，好像小丑一样哈，好逗你玩哈，跟你一块玩的举手。哇，一大堆小朋友都举手哈。然后呢再问说啊你们当中呢啊有没有父亲呢啊他是家里不管大小事情啊，电灯坏了他可以修哈，门坏了他也可以弄，那个厕所里面漏水哎他也可以做啊，电脑哎不行了，好我就叫爸爸哈。有没有这样子的小孩子？哇，有几个小孩子举手了。可见呢啊父亲在小孩子的心目中呢他是一个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就记得说啊安吉牧师呢就提到一些统计，他讲到说啊很多很多年轻人呢青年人啊 少年人呢，当他逃避学校的时候呢，哇，结果竟然有70%-80%以上呢都是家里没有父亲的。好啊，当去统计说一些小孩子呢，他变成叛逆做坏事情的时候呢，哇，再来看呢也是一样，绝大部分呢都是没有父亲的。所以呢父亲在家里呢可以说是都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父亲母亲他同样有从我们上帝那边所遗留所遗传给我们的一些好的本质。那我就想到说上一次呢几年前在四川的一个四川一个汶川是吧汶川一个大地震的时候呢，哇，当这个救难人员呢要去挖赶快去抢救的时候到一个已经那个建筑物已经很毁损很厉害的建筑物当他去救人的时候呢发觉呢一对男女的尸体已经被倒塌的房子已经压死的。可是呢当救难人员再去看的时候呢哇发觉呢他们的尸体下面呢竟然呢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睁着眼睛大大的看着救难人员。那原来呢就是当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一对爸爸妈妈呢他们就用他们的身体来保护这个小孩子甚至撑起这个地方支持撑起一个弓形他就要来保护他的小孩子。可见呢我们从上帝那边遗留下来的父亲好的本质母亲好的本质在我们身上。可是呢当然呢因为当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当他们犯了错了以后犯了罪以后我们已经人类呢不管是男不管是女事实上呢已经失掉了很多上帝原来给我们的好的本质。那我们在提到说在前几个礼拜呢如果说你们有注意新闻我们就会知道在演艺圈里面呢有一个最大的新闻就是柯震东我不晓得你们有听过他的歌或者看过他的演戏还有黄祖明吸食毒品的消息那这两个演员呢柯震东呢他是在三年前因为演了一部电影叫做让我们一块来追女孩竟然有电影名字是这样子让我们一块来追女孩不是我讲错了是那年我们一块追女孩不是让我们那年我们一块追女孩哇结果呢一炮而红他不但呢得到了第48届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而且呢哇因为他清新的形象所以很多厂商呢就邀请他当做代言人所以他变成名利双收又有名又有利所以呢据统计呢他在三年内赚了将近几百万的澳币在几年内就赚了这么多的钱可是呢当他成名了以后呢哇我们开始看到他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包括说哇他喜欢到一些所谓的夜店里面去那边泡女孩然后呢从他的 Facebook 或是别人所传的呢也看到一些不雅的照片开始弄一些作怪的事情那有一次呢当有一个媒体 的记者呢就问他说你出道这么早那难道说你的家人是不是支持你这么早就出道就他讲说他就柯震东就回答说他的父母对他的管教方式呢是无所谓放松就是放纵无所谓放纵那记者就进一步问他说可是你平常的生活方式你的妈妈会不会管你的限制你的自由那他就回答说他的妈妈呢只管他的钱只要给他钱就好了其他都不用管除非他只要他没有坐牢就行了结果呢他讲这一句话呢竟然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一语成谦他果然因为这个事情而坐牢了而且更加讽刺的是怎么样在他成名以后呢那一些机构呢就邀请他作为那个反毒 的发言人拍下一些反毒的广告 那他在那边宣导说，哦，我们都不要吸毒。结果呢，他在这一次他吸毒了，而且呢，他也承认他在两年前就开始吸毒了。那如果说我们这样来算的话，意思是怎么样？当他拍完广告，半年不久以后他就开始吸毒，这是他的情况。那还有一位呢，跟他一块吸毒的名字呢，叫黄祖明。黄祖明，他就是成龙的儿子。那有一次呢，黄祖明在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讲说，他一年当中呢，没有看过他的爸爸几次。那每一次吃饭呢，哇，家里都是一大堆人跟他们一块吃饭，所以要让他跟他妈妈还有爸爸三个人一块吃饭这种时间、这种机会实在是非常少。那甚至于说，成龙他也向记者访问的时候，他也表示说，他对儿子的管教方式呢，只是严厉，谈不上方法。那特别提到说，这个管教小孩子呢是妈妈的事情，我只是看到他不好，我就用处罚的方式，用打他。那黄祖明呢，哇，腿打得更妙。他讲到说，有一次呢，因为他犯错，结果他爸爸一生气，把他抓起来往这边一丢，丢了5公尺，丢了5公尺远。所以呢，这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的父亲呢，可以说是都不算是尽责的父亲。那我们不妨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几个照片这个是柯震东这个是黄祖明，这两个照片好。那这两个年轻人的父亲呢，他都不像是尽责的父亲。那不妨让我们来想一想是不是尽责的父亲就一定有好的下一代，那不尽责的父亲就一定会产生不好的下一代。不晓得大家的想法怎么样。那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答案是说，其实答案也不是绝对的只是好的父亲他有好的下一代概率会比较大，那不好的父亲他的概率就比较小。因为呢，神给每一个人虽然在不同的环境下他都有变成好的这个机会，神开放给每一个人都有好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说我们弟兄姐妹中呢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呢他却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那同样呢，因为人的罪性的问题不但我们当父亲的有罪，那我们的子女同样有罪。虽然说我们父亲尽量做一个好父亲，可是呢我们的下一代呢，因为还是有遗留一些罪性也不一定，因为有这个罪性，所以呢也有可能他们变成不好，有一些不好的行为。那我们就想到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旧约先知，我们知道旧约先知有一个叫撒母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是一个非常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一个神的仆人但是呢他有两个儿子，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看到呢，他有两个儿子呢却不行他的道到处在那边收取人家贿赂的款项，而且呢冤屈一些正直的人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也是很有名的，叫大卫大卫呢，他被称呼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他所作所为都是合神心意的。可是呢，我们来看他有很多儿子，我们来看他前面四个儿子好了大儿子叫做暗论那暗论呢，哇，结果呢他竟然在圣经里面呢，圣经不会隐瞒事情他还是讲出来竟然强暴他的异母同父异母的妹妹叫他玛。那也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呢结果他玛的哥哥叫做亚沙龙结果竟然就利用一个机会把暗论，把他的哥哥暗论呢把他杀掉了对。然后结果呢，这个亚沙龙呢，甚至于在几年以后呢他还反叛大卫把大卫逼得呢没有，连鞋子都没有穿，就必须要渡过约旦河到约旦河的东岸就这样子这是 老三。那老四呢叫做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就第四个。当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哇，他一看他一看呢，可能这个王位他的爸爸不会传给他，可能会传给谁？ 传给所罗门。所以呢，他赶快先下手为强，就开始起来勾结啊，当时的大将军叫耶押，好，把他自己起来自立为王。所以我们看出来呢，虽然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前面四个儿子当中呢，竟然有三个儿子呢，他是不孝的。所以呢，我们说起来会觉得说，因为人的罪性，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努力的去让我们下一代能够好。但是呢，每一个人还是到神的面前要负他自己的责任。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莉莉帮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就提到说，好的父亲，好，但是呢，一个好的父亲，但是呢，他却有两个不好的儿子。那这个比喻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常常在讲我们上次安吉牧师呢，他也特别从这个经文里面来讲到。来谈到一些信息，那有的讲员呢，他可能着重在小儿子，认为说，我们就像当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们只是把神给我们一些资产，他给我们一些能力，他给我们一些好的一些资产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管天父了，我们自己就流浪。去那边放纵我们自己的情欲，那直到说，当我们到最后呢，我们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回到天父这边来。那这个就好像这个比例里面所讲的小儿子一样，但是呢，有的讲员呢，他也可能着重在大儿子，就想说我们大儿子，我们像一个大儿子一样，就像说当他看到小儿子愿意承认他的过错，回到父亲的前面的时候呢，我们却没有很高兴的感觉。好，我们可能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很久了，可是呢，我们左邻右舍呢，反正他们过他们生活，我过我的生活，我们不会去关心到他来。那从大儿子里面也给我们一个醒思，我们是不是像大儿子一样？那有的讲员呢，就着重在这个父亲。那这个是我今天我想要用一个角度来讲哈，因为呢，特别是我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前后文呢，当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还有讲到两个比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除了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以外呢，前面还有两个比喻哈，一个比喻呢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呢他有100只羊，对不对哈？那后来呢走失了一只羊，所以呢。他手边还有几只羊，好，简单的算了，99只羊，好 ，OK， 好，结果呢，他就把99只羊呢暂时放在旷野，反正在那个地方很安全，好，他就赶快呢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哇，结果找到了以后呢，他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他已经就是抱着扛在肩上里面呢，回到家里呢就请朋友邻舍一块来庆祝，好，这是他讲到第一个比喻，好，那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就是讲到有一个富人他有10块钱有10块钱，结果呢哇不小心呢丢了一块，哇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赶快找赶快点灯，赶快房间的床铺底下怎么样，到处去找，就后来找到了，哇他也是一样很高兴就请朋友邻舍呢一块来庆祝。然后第三个比例才是我们刚刚所念那个经文是一个父亲跟两个 儿子的故事的比喻。那主耶稣呢他是希望借着这个三个比喻来告诉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告诉他们说，我们天父的心就是这样的，他不愿意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失丧，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他的身边。所以呢，我想呢，用这个经文，我们用这个父亲的角度，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可以来体会一下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天上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好，我们不要这一个照片了，我们看一下。好，首先天父呢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好，这是在经文第12节跟第13节，好不好？你们再帮我读一下第12节，预备，请。应得的场，好，谢谢你。好，这边提到说小孩子要求父亲 啊，把他的产业给他。那我就记得上次安吉牧师呢，啊，他就特别提到说，啊，这个比喻的背景呢是在当时的中东地区。那在那个地方呢，中东地区呢，啊，当一个儿子要求在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呢，啊，就要求他把产业分给他，这是一件很大逆不道的事情啊，因为他意味怎么样？啊，他意味呢，啊，这个儿子呢，他希望他的父亲早一点死，对不对啊？早一点死以后，他就可以把这个产业啊，能够分到手了。所以呢，没有一个儿子他敢这样来要求，而且也没有一个父亲他会答应啊，他儿子这个要求。那这边呢，就哎，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了。那为什么这个父亲啊，他愿意答应小孩子这么啊无理的要求？那原来呢，就是因为啊，这个比喻呢是把这个父亲呢比喻成我们天上的父亲。那他给这个小孩答应这个小孩子，就好像怎么样？我讲说，就好像神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一样，好，他让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说，我们要相信他还是不要相信他。那他讲说，神他既然说这么伟大奇妙的神，他为什么不要说，哎，就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或者架一个营在我面前，然后跟我们说啊，你们这一些素人啊，你们如果不相信，你们就糟糕了哈，就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他为什么不要这样做？那就因为啊，他希望啊，我们是用信心来相信他，他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可以决定说我们要不要相信他。好，那如果说他用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并不是，我们只是因为害怕没有办法，我们到他面前，但他希望我们是用信心来到他面前，他希望用他先爱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跟他，我们能够爱他。好，我刚刚忽然想到说这样一个例子，像我们家有一只猫，哇，它的个性呢非常的胆小，对。那当然，如果说他懂得人话，我跟你讲说，我就跟他讲说啊，你不要看到我们就赶快躲来躲去的哈，我们会为你怎么样？好，那如果说你这样躲来躲去的话，哎，那我就要好好修理你。好，这时候呢，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不会藏起来哈。对，但是呢，啊，这样是没有用的。好，那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好好的爱他，免除掉他内心的那种恐惧。那到最后的话，他愿意来跟你亲近。好，这个就是我们天父的心，他要我们用自由意志，好，来到他面前。那当然呢，神他也不是说要我们啊毫无根据的啊就来相信他。那我们就想到说啊，神他事实上呢啊，他给我们从大自然中给我们一些凭据，好，让我们知道说哇，真的就是有这一位神。啊，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提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从我们啊看到这么奇妙的大自然，当我们想到人啊一些奇妙的啊架构，一些奇妙的结构的时候，我们无法相信说竟然是没有一个神。好，接着说啊，如果说你们在海边啊捡到这个手表，那你一定是不会认为说啊，这个手表就是原来就是海边的沙子，然后经过啊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几亿年，哎，到有一天呢，它忽然就经过一些海水的冲刷老半天，哎，结果就变成这个手表。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一定会想说啊，是有一个啊有一家公司啊，他用他的科技里面所制造了这个手表。那同样呢啊，除了神给我们这些大自然的启示以外，好，我们可以想说有神的存在，神呢而且更给我们一本圣经，这圣经是他所启示的话语。哦，在那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那我们人为什么跟神之间会产生一个隔离，他也告诉我们说怎么办。没有关系，神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啊预定这个救赎，他知道当他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呢，我们人就是会犯罪，但是呢他已经把这个救赎的计划，永生的救赎计划，他在创世之前他都已经定好给我们的，但是呢他要我们用自由意志让我们能够来信靠他。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啊，再来呢就是天父他盼望我们的归回。好，这边有 一节经文。好，我也请弟兄姐妹来帮我读。好，预备，请。好，谢谢。好，这段经文呢，他提到说，相继哇，还很远的时候呢，他的父亲都看见了，而且呢，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那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父亲啊，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到他的小孩子回来呢？我们想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奔波，这个儿子一定过一个非常不堪的生活，他的外表、他的动作可能都已经有改变了。而且最主要呢，他的衣服跟他出门的时候也完全都不一样了，因为他是这么的落魄。那为什么这个父亲他远远看到他，而且呢不顾他是长者的形象？安吉牧师特别提到说，那时候的人穿的袍子是垂到地的，当他跑的时候不方便，所以他必须要提起这个他的袍子，然后赶快跑过去，对不对？这一种不顾长者的尊严形象，他愿意跑过去。好，那我们只能够来做一个合理的推测，也就是说，当这个父亲在这个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就开始每天看着这个儿子呢，他离开的方向，他每天就是盼望啊，这个儿子他能够回来。所以呢，当有一天他看到说啊，就是他远远看到的话，就赶快跑去找他。所以呢，我们的天父的心，他也是一样。他像这个父亲一样，像未信主的，对一些还没有未信主的，像小孩子一样，他还是要用这个心啊，他来盼望哦，这一些人他能够归回来。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经文。还有呢，天父呢，他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好，这个两节经文我也请大家帮我读一下。好，预备，请。好，谢谢。好，这个儿子呢，他承认他自己的罪，而且呢，他自认为不配称他的儿子，而且呢，他还没有讲完哦。他原本呢，还想要跟他父亲说：“你就把我当成雇工吧。”好，不但跟他认罪，说我不配当你儿子，而且呢，他还要继续讲说：“你就把我当成雇工看待吧。”可是呢，当他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呢，父亲已经哇说：“不要讲了，不要说了，把他抱起来了。”好。好，而且呢，他立刻吩咐仆人说：“啊，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披在他的身上，而且呢，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好，而且呢，把鞋穿在他的脚上。”那我们来想一看，哇，这三个东西，袍子呢，它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是主人才能够穿袍子，因为袍子呢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出工了，而且呢，这是一个上好的袍子，对。那还有呢，我们再看戒指。戒指在当时的话就跟我们的印章一样，当他们为了要证明说他们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用他们的戒指来盖一个印，代表说这是他们认可的。所以呢，戒指呢它是一个权柄的象征，就是这是我的权，我的权柄，这个地方来。那鞋子呢也是一样，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在当时的雇工或者奴隶呢他们是没有穿鞋子，只有主人才穿。好，我们现在穿鞋子好像很普遍，每一个人家里都有很多双鞋子。我都记得当我小学的时候，哇，全班同学呢才几个人有穿鞋子，大部分人都没有穿鞋子。所以鞋子呢是一个身份的象征。那不管怎么样，好，这些呢就是表示怎么样，尽管这个儿子呢他是曾经这样伤透了他父亲的心竟然要求把他的资产把他的财产要分给他，而且呢到外面把一些挥霍光了。可是呢，这父亲呢他却完全接纳他，而且呢还是一样，你不是雇工，你也不是奴隶，你就是我的儿子。同样呢，我们还没有信的人，我想呢也是一样，天父看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回转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完全的接纳我们，他的心 就跟这个父亲一样，不管我们过去做错做错做错什么事情，犯过怎么样罪，没有关系 ，no problem。好，我们都是他的儿子。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好，看一下，最后再看这个天父呢，为我们的归回而欢喜快乐。啊，同样这两节经文，我想弟兄姐妹帮我一块读。好，预备，请。好，这个父亲呢，啊，他就吩咐仆人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吃喝快乐。好，那我不晓得，啊，不晓得我们今生中有几次呢？我刚刚，哎，我快聚会的时候，我就碰到 Raymond， 啊 ，Raymond 说，哇，我的女儿请我去吃饭，啊，是庆祝父亲节，对，没有错哈，庆祝父亲节，好，哈。好，这还是一个小 case 哈，这个是要宰牛啊，怎么样在那边来哈？对，那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几次呢，是人家这样为我们啊举办啊过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庆典哈。我想到这个的话，就有一点点小的怨叹哦。我已经61岁，可是60岁的时候呢，啊，我太太还有女儿啊，就是吃个饭啊，但是好像不是很盛大啊。但这个盛大的宴会哈，盛大宴会啊，还好呢啊，上个礼拜天呢啊，我的二女儿啊，她就回来，她说要庆祝父亲节，对，那因为我告诉她说啊，你如果想回来啊，最好是提早一个礼拜回来，因为呢这个礼拜是父亲节，可能啊，如果我们要到那边吃饭啊，可能人会很多啊，她果然很听话啊，就在上个礼拜。啊，他就先回来了，好，而且呢，啊，他还带两罐呢，他们公司啊的红酒，好，然后他就跟我说，啊，爸爸，你知道吗？这两罐红酒呢，啊，是我们公司里面是最贵的，而且是最好的红酒。好，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心中就非常的受用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看中我这个父亲，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把他最好的能够带给我。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就像这个父亲一样，看到小儿子回来呢，他很高兴的呢，为他举办宴席，而且呢，还吩咐仆人啊，把那个肥牛犊，就是最肥的，把他带过来，把他杀了。好，因为代表怎么样？他看中啊这个儿子。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天上的父亲呢，他同样看中我们，好，他同样看中我们。他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他为我们的归回呢，哇，很高兴的欢迎我们回来。所以他讲说，天上的天使也因为这样而高兴，对。而且呢，他给我们的也不是红酒，也不是肥牛犊，他给我们怎么样？是天上永远的基业，他为我们预备，他把他所创造的这一些基业，他要为我们共享。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好，我们天上的父亲呢？他完全爱我们，所以呢，纵使我们曾经背逆他，但是他日日夜夜就像这个父亲一样，他盼望着我们归回，他愿意接纳我们，不但归回，他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他儿子，而且呢，欢欢喜喜的为我们举办宴席。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没有相信他，还没有接受他的，是不是我们愿意像这个小儿子一样？赶快回到天父的身边。那如果说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能够脱离像这比利中告诉我们大儿子的心态？那我们能够以天父的心为心，能够关心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家人，他们是不是已经得到了这个最美好的礼物？好，愿不愿意也能够带领他们来认识啊这一位天父？那我们想一想啊，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天父一样啊，做一个完美的、做一个 perfect 的父亲，但是我们都可以到天父、到神这边来。那我们从那边、从他的话语、从他圣灵给我们引领啊，能够来教导我们，能够带领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同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说，就像我讲说，好的父亲不一定有好的下一代，但是呢，啊，我们愿不愿意说，啊，我们也能够带领他们 能够到神面前来，就好像当我今天早上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我看这些小朋友当他们要一块去参加欧朗主日学的时候，哇，他们就拉着父亲的手很亲密的这样走出去我看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下一代不只关心他的功课不只关心他能够去学一些才艺怎么样，但最重要的让他能够带他来到神的面前，而我们也有好的从神那边所领受好的榜样，能够让他一块来学习。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论。那我们今天回应呢，我们就不唱诗歌上一次母亲节我们有放一个影片，那这一次呢父亲节为了让大家没有觉得偏心，那我们来准备一个影片我们来看哈。那影片呢正好就是这个经文哈，而且呢所唱的诗歌呢跟我们上次有一次放的影片的诗歌 You Raise Me Up 那个诗歌是背景音乐哈。那我们来看它是用沙画来做的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天父的心到底什么样的心。